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第十四节开始。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雅各死了，雅各死了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而这个完美的结局是谁呢？实际上是神的完美，是神完美的旨意成就在雅各身上。因此我们看到雅各开始并不完全，但是神却能使他完全。所以我们也想到了我们也是如此的。圣经告诉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神手里边完美的工作。我们看神的完美的工作做成在雅各的身上，神的旨意成就，神得荣耀。不但神得荣耀，那被神做成完美工作的雅各呢，哎，他也得享了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葬礼的时候呢，哇，极尽尊荣。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了雅各被葬在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边，和他的祖亚伯拉罕葬在了一起。好，接下来葬完了之后，五十章的第十四节这里说，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他们还得回到埃及，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埃及定居下来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所以回来之后呢，他这几个哥哥呢就开始担心了。因为以前呢有爸爸罩着他们，爸爸在，他们想爸爸在的时候呢，约瑟可能不敢动我们，不敢报复我们。但是现在爸爸不在了，会不会把我们以前把他卖了这个事儿呢，想起来又开始报复我们呢？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这个事情，这几个哥哥。第十六节说，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那么这里边我们无从考证雅各是否真正的说过这句话，但是从16节15节当中看呢，雅各很可能没说这句话。所以呢，他这个几个哥哥呢，很大程度上是假托父亲的遗命，用父亲呢之名呢来压着这个约瑟，就和约瑟派一个人来跟约瑟说，约瑟，你爸爸雅各在世的时候曾经吩咐我跟你说了，当他死后呢，你要饶恕你的兄弟们，不要报复他们。约瑟听到这话呢，他就哭了。那么他听到这句话哭了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的几个兄弟呢，哥哥呢，依然在害怕他。就是这个哥哥在他里边呢，并没有真正的饶恕。尽管在约瑟的心里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呢，他的哥哥们呢，依然不相信约瑟是真正的饶恕他，所以他就很难过，所以他就哭了。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他的哥哥们来了之后，也还是害怕他这个兄弟要报复他嘛，以至于匍匐在地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我们是你的奴隶，我们是你的仆人，就是不要报复我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边后边解释了这个意思，但是这里边同样他也讲到了另一层的意思。因为他的哥哥们呢说，我们就是你的奴隶了，就是你的仆人了。而约瑟在这里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你们是我的哥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你不是我的仆人。如果你在家里边，记住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家里边，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哥哥，我们的长辈要怕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悲哀的哈。不要觉得说我兄弟当中我最有本事了，我怎么怎么样，因此就好像在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就好像老大一样，错了。所以约瑟在这里看到他的哥哥们，本来是应该他所尊重的，他所爱的，却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是你的奴隶啊，这个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这种亲情关系是不正常的。那么他就跟他说，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所以呢，约瑟我们看到在这里，他要表达出来，他是真正的赦免了他哥哥们的这个得罪他，他是如何能才能够真正的饶恕的哥哥们对他这种极大的恶呢？是因为他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你们是想卖我，但是神想借着你们卖我呢，能够成就今天的光景，就是虽然这地有大饥荒，但是以色列人家是得保全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真正的饶恕在于明白神的旨意。因此大卫才能讲出那句话，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情若出于耶和华，这个遭遇的事情他不知道遭遇的什么事情，可能是不好的事情，他说我就闭口不言。而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他正在遭遇别人怎么样，要害他，要杀他，要追他，他说这些事情是耶和华神要我遭遇的，那我就闭口不言。所以约瑟在这里也一样，当他明白神的旨意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真正的饶恕，因为这些一切呢，是他哥哥们虽然是恶意，但是神是好的。21节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抚他们。所以约瑟在这里边一方面表达了完全的饶恕，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了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能够放下个人恩怨，不去推卸责任，也在乎他是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他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他不但不去他不但能够真正的饶恕他的兄弟们，而且也因为明白神的旨意而去放下个人的恩怨，去承担神旨意当中的责任。神旨意当中都带着责任的哈，所以他并没有说算了，你们自己在这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没有，而是他要神的旨意当中都是有责任的，他勇于承担这个责任，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呐、或是怎么样呢，他自己顾自己，他承担这份责任，就是要供养这些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照顾这些以色列人吧。好，下边呢22就是给他们一个叫什么应许吧，也不能叫应许，给他们一个保证吧，就你们不用担承诺，对，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神要借着约瑟来搭救以色列家，所以他不推卸这个责任，没有因为个人恩怨推卸这个责任。22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也就是说在约瑟活着这长时间当中呢，他一直照顾以色列家。23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下，所以他很长寿哦，看到了第三代孙子，第三代的子孙呢。24节，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所以约瑟呢，当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兄弟们说，弟兄们说，他说我要死了，他说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以前都是约瑟看顾他们，他说现在虽然我死了，神会看顾你们。那之前的时候，虽然你们看起来是我照顾你们，实际上是谁？是神借着我照顾你们。那我死了就不是问题了，那神还会照顾你们，并且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当然当他讲到了这句话的实际里边，我们看到了两幅景象的。一幅景象是他们可以在埃及那个地方呢，在那里安居乐业，你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的。另一方面呢，说你们有一天一定会领你们去到神应许给我们列祖之地。所以他这里又提到了这件事情，在实际上临死之前，在什么呢，在提醒也好，在忠告也好，在鼓励也好，都是告诉他这件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呢要告诉他的兄弟们，也就是要传给以色列人，不要在这里乐不思蜀。25节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就好像那个雅各一样，所以你看他效法他父雅各的。他说你们要跟我起誓哈，记不记得雅各让约瑟起誓，要把手放在大腿底下，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里边也是，他说你们要跟我起誓，起誓什么呢？ 你们在这个地方呢，神一定看过你们，但是神一定会带领你们离开这地方到那应许之地。当你们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过去，就是他要把他的骨头留下的。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他和雅各一样，都是将熏了，熏了的意思就是把它保存起来，变成干尸。这样的话，把它放在棺材里，就停在埃及。目的是什么呢？有一天他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要带着他。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死的时候呢，给他这些兄弟们，实际给他们兄弟们呢，也是给他，他都有第三代孙子了，也就相当于他那些哥哥们也都有第三代孙子了，就是后代了。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在这里神一定会看顾你们，但是你们在这里虽然可以安居乐业，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位神呢也会把你们带离到这个地方，回到迦南地，因为那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当你们回去的时候呢，把我的骸骨要带过去，把我的尸体要带回去，我也要回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他已不单有这样的信心，并且在他的后代子孙当中做了这样信心的盼望的一个，不单是宣告，而且是个见证。甚至于他说，我死了，我死了都得回去，啊，肯定能回去的，你放心吧。而且是什么，他并没有像他的先祖那样说，你现在马上给我葬到那边，他要陪伴这些人。所以这一点是约瑟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他说，你们在埃及，我就在埃及陪着你，我死了我也要陪着你，因为我相信有一天呢，我肯定要回去的，你们回去的时候把我带回去就好了。他并没有说，你现在告诉他那些兄弟们说，或者告诉他的子孙们，你把我葬到的那个曼利前那个麦比拉洞里边和我主放在一起，他没有，而是说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句话，记不记得讲到了说，当那个希伯来书当中讲到了说，这些信心的伟人现在在向我们说话，还记不记得？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约瑟，虽然他死了，他就停在埃及，他的尸体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但是仿佛时时刻刻都在鼓励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子孙，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去，有一天别忘了把他带着。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见证呢，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约瑟死了，他们就开始了埃及的生活，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安居没几年，后来的人不认识约瑟是谁了，那些王兴起来的时候就苦待以色列人，那是我们下一次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要讲的。但是作为结束呢，我们看到了学到了什么呢？这讲到了说约瑟的结局。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是约书亚记，记里是约瑟
24章、23章、32节
呢，记载约瑟呢没有葬在他那个祖坟里哈。没有不要补充，我们就总结一下。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不单单的看的是约瑟他的结局，因为这是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看这些人的结局。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看这些人的经历。我们学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四个人，你会发现他们的信心的旅程是不一样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亚伯拉罕呢是很顺服的，他却因为有一些时候不太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走偏一点点，那么神呢就显明他的旨意，然后他就回来。我们看这个以撒呢，以撒很平淡，但是呢他的一生呢就是有一节经文所总结的，他一直在挖他父亲的井，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效法他父亲亚伯拉罕。那么尽管后边呢有一些老眼昏花呢，但是神当显明的时候他就震惊，他就悔改。我们看雅各呢，起头并不是很好，但是神呢他的经历呢给他做的非常的完美，最后给他带到信心的当中。那么约瑟呢一直都很平稳，开始就很好，那结束的时候也很好，那么他没有经历到那么多大起大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雅各经到的大起大落和约瑟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呢是不一样的。雅各呢是自己琢出来的，对不对？哎，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是管教。而约瑟呢他很顺服，哎，他依然可以经历这么多 患难，所以他的患难实际我觉得比雅各更厉害，但是约瑟不苦，雅各苦，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必强求是一样的。就即便说你说我信神，那神为什么还这么对我呢？这就是变成迷信了哈，这就是拜偶像了。所以呢，神眼中一直看约瑟为顺利，说约瑟是顺利的，约瑟是顺利的，他一直都是顺利的，只不过在人的眼中看什么就不顺利呢？好了，那当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都关注到了这一点，就说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约瑟到最后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他不但要对他的兄弟们要有一个交代，就好像雅各信心的回转点是哪？他必须要面对谁？必须要面对以扫，就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那么这里边呢，作为约瑟来说呢，他是完全饶恕了他的兄弟们，当然那兄弟们觉得你是给我爸爸面子，给雅各面子，我爸爸死了你就不行了，所以呢他同样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个关系完全的解开。所以呢约瑟呢，他不但因为明白神的旨意而完全的饶恕他的兄弟们，并且也给他兄弟们一个承诺，就是能够完成神旨意的所托付给他的责任，就是供养他们以色列人。但是他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都强调一件事情，赦免你的不是我，或者说供养你们的也不是我，神只是借着我。他把人呢带到了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为约瑟的这个他这个属灵的品格呢，我们真的是赞叹不已。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配菜而已，这是他生命走到最终结的时候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好像雅各他是要回迦南地，一定过不了以扫这一关一样，你必须要过这一关，不过这一关不行的。所以约瑟呢也过了这最后这一关，而且他过这一关的时候呢，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你们今天有今天的光景是神的旨意，哎，我不能够替代神。但是这里边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约瑟当他属灵真的信心达到高峰的时候，他也今天在这个最后一章当中也体现出来，就是每一个属灵伟人所共有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感，我们称它为信心。信心就是在神面前所承担的一个责任感。所以呢，你知道一个民族啊，以色列人呢，从迦南地迁徙，我们叫迁徙，迁徙到一个这个埃及呢，它不是一个家庭或者不是一个家族，是一个民族，你要清楚哈，这是一个民族。所以呢，并且他们也已经在埃及那个地方已经安居乐业了，已经建到第三代子孙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到最后的时候，约瑟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件事情，你们一定会回到迦南地，我现在可以罩着你们，可以帮助你们，可以看顾你们，但是我要现在要死了，神肯定会看顾你们，就是我会离去的，但是神并不会离去的，并且还要按照他的应许把这个带走。但是约瑟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儿子说，你把我尸体呢，你给我停在那儿，我陪着你们。所以这里边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当他信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什么？他鼓励了一个民族，那个信心就摆在那里，就时刻的在提醒着以色列人，他要陪伴他们，要提醒他们，要给他们这样的信心。神是不是神一直在眷顾他们？是，但是这并不能够使我们忽略约瑟他那口棺材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作用，这叫啥？见证。所以他不但可以成为信心的伟人，他也可以成为信心的见证人，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约瑟是一个死的陪伴，他是死了之后陪伴他们，但是约瑟告诉他们什么？神是活着的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和约瑟的同在的不同。 我们主耶稣是什么？是活着的同在，就是当年约瑟向以色列人说两次重复的说，我们的神必定与你们同在，看过你们一样，今天怎么实现了？耶稣与我们同在，他是活的同在。如果说耶稣他被钉死就结束了，那就跟约瑟没有区别，但是他高过约瑟的是什么呢？就在于他复活了，并且他复活了还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说约瑟他预表基督，他是每天都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鼓励，切实的这样的鼓励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几节经文，实际这章经文最后讲的还是约瑟的信心。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所以看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会离开希伯来书的第11章。希伯来书11章13节，因为11章当中呢一直在讲有关信心，并且以色列历史当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讲到这些伟人的时候呢，11章13节希伯来书说，这些人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我们看约瑟也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说是那个神的应许迦南地。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死了，你有得到那个天国吗？你有得到，但是你没看到。但是我得到了，为什么呢？信心。所以这些人呢没有得到应许。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没有最后他有没有啊住在迦南地 happy happy？ 没有。但是说你给我葬在迦南地，那是我的地。以撒也是如此，雅各也是如此，约瑟也是如此。他说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欢喜迎接的意思就是凭着信心就接受了，虽然我迦南地现在我只能看一看，不是我的，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的。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做客旅的，是寄居的。这里讲到了说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约瑟也好，他们一直被称为什么？寄居者。直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说我不再是寄居者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在世上是寄居者，因为神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乡。14节说这样的话，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说是寄居的，是客旅的，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就好像以色列人无论在哪里他都知道迦南地才是他的家乡。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承认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有个家乡的。说他们若想念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些人不单好像一个人一样，就知道有个家乡就一直想着回去。那么我们如果知道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更想回去了。说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就是说神要预备这座城，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所以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信心就是人有另外一个家乡，一个更美的家乡，是神给预备的家乡，他要回去。约瑟也是如此，他到死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对约瑟这位信心伟人的评价是在22节，也是11章22节。他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就是我回头你把我也得带回去。所以这就叫信心。所以当约瑟的时候，他把这个信心不单传承给了他的后代，而且他就在那里，我要回去，一直在发声音，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来提醒来鼓励以色列人。好了，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跟我们开始有关系了。约翰福音的14章18节，约翰福音14章18节，同样主耶稣在讲到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的门徒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也开始担心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但是主耶稣就给他们这样的应许，14章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约瑟怎么说？约瑟说，我虽然死了，但是神必看顾你们，与你们同在。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因为他就是神，他说我，他就用我了，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看到了，他不会丢弃的。然后说，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就是表达你们还会活着的。 并且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借着圣灵，还有什么？千万不要忘了，还有圣灵所启示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真正的不能够离开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是谁呢？是神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希伯来书同样讲到的那些如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的见证者，就好像约瑟一样，他们在向我们说话，来见证这位神的真实、神的良善和神的应许。所以约瑟是不能够忽视的，但是我们必须把约瑟放在神的下边，明白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看了和我们相关的了哈，《哥林多后书》。每一次看到那个约瑟的骸骨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怎么还不走？怎么还不离开埃及？啊，以色列人后来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讲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啊，我们太苦了，做奴隶啊，为什么？当然看见那个棺材了，我们还不走，还在这做奴隶呢。可能在那里安居乐业的时候，不，安居乐业的时候一个星期看一次。做奴隶的时候天天来约瑟呀，我们怎么还不走？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也是，这就是那些对那个迦南美地有盼望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开始与我们有关系了哈，与我们的生活开始有关系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看到了，这就是地上的家乡和天上的家乡。说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必须拆毁，你才能够得到天上那个帐篷。然后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首先他讲到了神的百姓是在这帐篷里边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每天都来看看那个约瑟的棺材，为什么？这还不走呢？我们在这在努力啊，被人家挟制，被人家欺压，被人家啊苦待呢。所以，首先神的百姓必须知道，在这寄居之地，就在这地上的时候呢，是叹息的。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也不是，这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然后呢，他说又好，我们盼望的是，哎呀，到我们与神同在，主耶稣把我们带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的时候，好像保罗所说一样，我们就可以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我们可以不犯罪的。他说又好说，好像穿衣服一样。他说你穿上衣服，你人都想穿衣服，出门的时候你第一个冲动是什么？肯定是穿衣服，因为你不穿衣服怎么出门呢？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明白什么意思没有？这节经文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必须，你要看到那个更好的天上的，你才能够愿意脱下这个。否则这些人，我相信这些以色列人在开始的一百年之内在埃及的时候，他们 happy happy 多美好啊，干嘛回迦南地啊？迦南地那边还有那么多的族类，七个族啊，长得又高又大的，挺吓人的。埃及人对我们还很好，你知道埃及人说住在歌山地与埃及人是隔绝的，那简直就是个王国。为什么他们后来要，哎呀，要回去呢？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这地方的主人在欺压我们，把我们不当人看，把我们当成奴隶。我们今天也是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对天上的家乡有盼望。如果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觉得说，哎，我很好啊，那我们就不会盼望天上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情。说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谁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除非我们愿意进到天国的，你才能够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说你把天国和这个世界放在一起，他说那我去天国，对不对？他说一个活一个死，活了呢是在这个世界上，死呢你进到耶稣的怀抱，他说那我当然要死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死的，除非你认识到比死有更美好的。 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除非你有一位应许要带你进入那个更美好的地方。然后呢，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就是什么，我们在这上的一切的那些所谓的美好被那更美好的给吞灭了。就好像怎么说呢，比如像你给你两样东西，两样东西呢，比如说给你一个巧克力，你很喜欢吃，那吃巧克力也很好，但是突然来一个比你喜欢，你喜欢吃什么 Carol？ 月饼啊，月饼来了，你马上一眼都不会看那个叫什么巧克力，你的眼睛全神贯注的被你说最喜欢的这个月饼所吸引了。你说你看看这巧克力也不是，你不会看，我不要的，我宁愿吃月饼，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巧克力就被月饼吞灭了，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好了，第五节呢，他就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圣灵做凭据，这个就不简单了。而且他告诉神，不但让我们看到了更美的家乡，并且给我们一个凭据，这家乡是谁的家乡？是你的家乡，给你一个凭据。好像你，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次呢，这个清华弟兄说，走，领你去看看我的房子，我就跟他去了。我去了一看，那房子好像巴拉克基的，还没盖完呢。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为什么？他有凭据。凭据是什么？他有那个定金，有定金，有收据，这是我的房子，谁也没干完，是我的房子。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从远处观瞧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还没进去，但是谁说是你的？你怎么样？反正我知道清华是隔三差五就去看看他那没建完的房子，一直到今天住进去了。哎呀，他说这房子真好。有一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看的不大清楚，我们基督徒看的不大清楚。无论你把神所赐给你的国这个家乡想象的多么美，你都是不能够和神所要真正赐给我们那个家乡那个美啊，完全不能比的。你说我想的是所罗门的宫殿，不能跟天国比，都不能比的。所以呢，这里就说我们还有凭据啊。他说，所以这就是信心啊，凭据就是信心，在里边你要相信这个凭据。然后呢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眼睛看到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就被吸引的时候，这个月饼就不在我们里边了。因此他告诉我们，你要喜欢这个月饼呢，你就盯着月饼，就别看巧克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而且你得坦然无惧的，我就因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嘛，我就喜欢这个。然后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看到了。因此这里边说，不是说这个我看到这个东西怎么样，而是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是喜欢这个月饼的滋味的，是凭着信心我们行事为人。因此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在行事为人。约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约瑟虽然身在埃及，但是他却盼望着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至于他要成为他子孙后代的一个鼓励。的时候，我死，我要死在这儿，但是你要知道，我一定回去的。我在这儿为什么？给你们做见证。像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你让我和生和死让我选择哪个呢？我选择死。为什么呢？我死的时候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现在活对我更重要。为什么？与你们是更重要，因为他要把神的福音传到完全，因为他要将这位基督介绍给所有的人。所以他说，那我现在虽然说身体也不好，眼睛也不好，还常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放监狱里，但是我还是活着吧。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活着，我们必须要用信心的眼睛，你要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不能够震动不能够朽坏的基业，而且我们里边必须要有个切实的凭据。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坦然无惧，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无所谓。好像大卫所说的，若这一切出于神，我就闭口不言。好像约瑟一样，面对什么的时候都满怀着信心和盼望，没关系。你今天被放在监狱里，你会怎么样？坦然有惧。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好了，我们看腓立比书1章20节。 好了，那么这里边讲的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是什么意思呢？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保罗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照着我们所切慕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永远都没错的，但是你必须按照他的应许去活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前面讲到了说行事为人凭着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是神是与我同在的，神让我经历的，我所经历的都是神让我经历的，神让我经历的都是与我有益处的，都是让我每靠近那个天国的每一步的。我们怎么样呢？照常显大。因此他说，那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什么叫活着就是基督？那么后边就讲到了，在加拉太书当中他就解释，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我不要我严仲海不按照我严仲海活，我要按照基督活，不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是基督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那么我死了的时候就有益处，死了的时候就有益处是什么呢？我们不但可以得到那不能够朽坏的基业，而且我们也可以得到主的赞扬。所以呢，说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要在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要活着就是基督，叫基督在我们里边活。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在这里边这样说，加拉太书2章20节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已经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了，是基督叫我怎么活就怎么活，就是我是凭着信心而活，我的行事为人是按照信心的。下边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为什么他讲到的说我们在肉身活着要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肉身当中还可能犯罪的，我们必须信神的儿子，因为信神的儿子有什么？具有赦免之恩，赦罪之恩。所以呢，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下边他就说，他说我不什么，我不废掉神的恩。当我们说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我们就知道我这是软弱的，我们可能犯罪，因为我需要基督的恩。如果说我不需要，我就跟基督一样了，那你相当于把基督的恩典给废掉了，就表明我不需要耶稣了。耶稣你救我一次就结束了，我只需要称义的恩典，不需要成圣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那么这三段经文加在一起，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9节当中说的，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是因为他活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不但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神的旨意在他里边活，所以他才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所以约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一生好像，约瑟最大的特点好像一生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他的经历却极其坎坷，但是你却搁他身上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但是最后神也把他带到一个属灵的高处。所以呢，我们把约瑟和雅各两个放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虽然他们的经历都极其坎坷，但是呢，一个是自找的，一个是神所加给他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神的工作最后都做成了。而且你看，我们当作为雅各的信心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雅各成为他儿女们的祝福，那么我们看到约瑟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一个结束。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很大很大的盼望，但是我们会感到有一丝丝的灰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要死了，但是神与你们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说，哎呀，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保护伞没了。因此后边这些问题，就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就真的在后来的400年当中就全部发生了。但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出埃及记的结束是什么？会幕建起来了。什么意思？神与他们亲自同在了。所以都是以盼望结束的。但是这个出埃及记呢，结束的时候也带着一丝丝的昏暗。一丝丝的昏暗是什么呢？他们要进入旷野，40年的旷野。 所以你就讲到了民数记，哇，民数记就乱七八糟了，因为是民数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弟兄姊妹，我们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主，每当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我们看到你这位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也看到了你这位应许给我们说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的神，并且真实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你，在我们软弱当中，主，我们都经历了你的刚强，主，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也经历了你的赦免，主，盼望你也能够将我们塑造你完美的工作，不但使我们在你面前蒙福，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好像约瑟一样。主，我们多么的盼望这样美好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纵然我们有愿意的心，但是你是陪着我们的，求你亲自的来陪着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和你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